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谁来吃早餐？我是主持人月月啊，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来，
我是老谢
，Amos。
好，那我们因为有点久没录了，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东西，我觉得不吐不快啊。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哥吉拉大战青冈，
跟风仔，
跟风仔，
我就
跟风，对我不管，我现在破三亿，我就是要跟到爆。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有没有看特色片？小时候应该都有印象吧？
有啊，最。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
，Go Go Power Ranger，
Go Power Ranger， 干、啊，所以一开始就要金刚战士哦，直接先冲金刚战士、啊，我是没差，
毕竟都讲特色，
毕竟都讲特色，好，不然老谢，你说金刚战士，你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大那时候应该是我国小初期吧，就是国一、国二或是幼稚园的时候。
幼稚园，
对，
你要小我那么多啊？
对，就小这么多，不好意思，
有点不舒服。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嘛，就是看那个、
啊、
看那个金刚战士嘛，对。
对啊，
所以你最喜欢那个？
我最喜欢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幽冥女王吗？
不是，幽冥女王。
哎，讲了会笑就知道。
其实也不讨厌，因为从小就是对自己喜欢御姐这件事情就有点觉醒这样子。
你确定她是御姐而已吗？
你这个感觉让我想到林小楼的桃太郎啊，里面的巫婆啊。
哇，真的是超展开，连林小楼桃太郎都来。
五十度那时候就喜欢了。
哎，我拜托，台湾很前卫，好不好？那个时候，对，她是女生扮那个男生英雄哎、欸。
但是讲真的，一开始其实我接触哥吉拉不是从特色片、欸、是从那个广播剧。
看你太老派，为什么你会有看广听广播剧的经验？
因为小时候家里的电视常常就是大家会互抢，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我阿公还是喜欢听广播，然后他就买一些应该是卡带啦，然后他有一些卡带就是他在讲哥吉拉，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听哥吉拉就会觉得哥吉拉真是传奇神兽。因为小时候听的广播剧，他会一直放他那个主题曲背景音乐，就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哥吉拉一出来，他就会开始吼叫、啊，然后就把大家踩爆这样。然后就
所以你是台南人，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是正常的电台听得到，还是那个是地下电台？
没有，我后来只是想想，因为上次有讨论过，我后来只是想想，应该是有人去买那个卡带回来听
哦。因为这蛮老的、欸，
毕竟那个时候的电台应该只有卖药的啦。
印象中
是这样，
没有啦。那时候电台还是有很多
没有我们小时候电台几乎老人家都会听卖药的、
啊。没有，因为我阿公是这个知识分子，这政治
抱歉，直接就呛出知识分子。
我阿公不是知识分子，
所以他会听很多节目，看电视、听节目，他都会。其实有很多电台那个卖药都是中途串场出来卖的。那卖药是我阿妈喜欢听的，因为阿妈不是知识分子。
因为你讲这个蛮有趣的，广播剧应该是日本会有，没想到台湾居然也有人。
而且他是用中文讲哦。
啊，那他不是他有用台语发音的吗？
没有，
就用中文，
很标准的那一种，
很标准的国语。
嗯。
但是他的配音员，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实力不错，就是他不会像讲北京腔这样，就是字正腔圆，像演讲比赛，
台湾腔就对。
对他就是很，就是我觉得他 emotion 有做出来啦。你这样，你当下听你会觉得，就是很像在听。一个说书人在讲一个故事，这样。
所以你是用听的。那 Mas， 你第一部看的 是什么？
哦，我跟你讲，《金刚战士》不存在我的童年里。我的
有一个年纪更小
的特色片，应该是在《百兽战队》那个时期。
你是《百兽战队》
是不是？
应该是《百兽战队》了。
百兽，所以租录影带的、哦，
还有什么《甲虫骑士》吗？
甲虫战士吗？
甲虫战士。
那我真的没看过哎、欸。
甲虫战士
是吗？
可是他不是战队的特色片啊，他是
甲虫，
就是没有组团的那一种，
甲虫
个人英雄式的
哦，
假面骑士那种，
假面骑士
哦，假面骑士，
对，
不对啦，假面骑士应该比金刚战士早吗？还差不多，
早，
假面骑士比较早，
嗯，
那你们要换球育才会吗？比较早，
但是假面骑士一直出了很多代就对了，
应该是假面骑士线
哦。
然后假面骑士后来有一个转换期，有换不同的
哦
的类型，然后甚至到后面近期你看有武器跟装甲的，
哇不得了，
哎不得了！但是你说的战队，像刚才 Mas 说的那个战队，他就大家都戴很像安全帽，有没有五个不同颜色安全帽，开着巨大机器人，那个是另外一派。
而且哎，你看的那个假面骑士，他们有骑机车吗？
有啊。
对，所以他们很注重安全嘛，基本上都会戴安全帽，不会被罚600这样。
应该 跟安全帽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
他们很多就是不戴安全帽骑一骑就变身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
你都已经蒙面了你还怕被发现
主要是那个腰带腰带会吹风然后就变身、
啊、虽然是不会被发现但是我们这个守法精神还是要有啦
不是我们靠那么久就没有人要讲哥吉拉讲的好像 很喜欢哥吉拉
有啊而且
那最早看哥吉拉是哪一部
再来就是那个摩斯拉大战哥吉拉就
印象、哦、所以其实是
对用看的是摩斯拉大战哥吉拉就那两个小女生在那边唱歌
所以你讲的 有一只摩斯拉还是两只
我看到的是只有一只就是摩斯拉本人
摩斯拉本人
对
我只记得是大鹅还是大蝴蝶
是鹅啦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蝴蝶但其实
是
飞
蛾
对对对我后来去查过它是鹅
那大家的印象应该是在平城吧就是99年那个叫平城哥吉拉跟平城的摩斯拉
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嘛
对
对啊
对那你们应该看到机械哥吉拉吧这次出现的那个
有但是我印象中的机械哥吉拉是动作缓慢然后就嘀嘀拐拐嘀嘀拐拐
那个应该如果我没记住是东京 SOS 那个时候就是哥吉拉跟那个机械哥吉拉对决嘛
我知道啊东京 SOS 的下一集是东京 Heart Tokyo Heart、
好像你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Heart
不要一直想要塞一些很垃圾的笑话
我知道接下来接着看嘛，对不
对？
对，
就接着看、啊，
接着看，开心嘛。
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再来讲真的，哥吉拉应该是从我们影视圈淡出有一段时间。我印象最后就是停留在摩斯拉大战哥吉拉，再来就是接那个库斯拉，
大概就是我们90年代小时候看，所以你应该也看过库斯拉，
有啊有啊，
对。库斯拉在怪兽迷中应该是被设不算哥吉拉，
麻痹垃圾，
哎，麻痹垃圾不能算的哥吉拉。
而且说老实话，我是到很后面，我看完那个库斯拉之后，我好像有一次在网上查资料，我才知道原来库斯拉就是哥吉拉，我大受震惊，我说干，这不是完全不一样吗？而且他也没有，就是反正他那一只就是跟哥吉拉差很多。
哎，可是不得不说，这一次哥吉拉大战金刚其实有一幕是致敬库斯拉，
哦，哪一幕？
库斯拉不是吃鱼吗？
对，
他就是吃了血盆大口。他们把金刚放在船上的时候，让他吃鱼也是吃血盆大口。
啊，这个哦，你说这个是致敬库斯拉的？
他是就虽然日本东宝不把它放在正史，怪兽迷也不把它放在正史，但是对于老外来说，库斯拉还是哥吉拉的一只。
OK
OK，
但是老外有承认他是哥吉拉，还是他们也觉得就是不承认他？就还
看你
是不是
硬派的怪兽迷啦？我觉得，
那、如果是硬派的怪兽迷嘞？
但不是啊，
不是
哇！你那个连头型都不一样，
哇！哥吉拉基本教义啊，
哥吉拉基本教义，
这个我稍微科普一下，为什么是哥吉拉基本教义？哥吉拉日文叫 Godzilla， 它是 God， 前面是 God。那日本最早的一部哥吉拉，1954年的哥吉拉，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讲哥吉拉是破坏神、荒神，就是那个地方的民众就啊，哥吉拉要来了，赶快拜他啊，绝对不要惹他生气啊，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库斯拉为什么是魔改？哇，你那个只是一个大怪兽，蜥蜴还到处生蛋，
对，还到处生蛋，
太不帅了。神是不会做这种事的，神不需要生蛋。
对，
虽然他还是有生过蛋，这个
有
机会再讲。
后来不是有那个小哥吉拉吗？就在那边蹦蹦跳跳。
哦，那个也是黑历史，
是黑
哥吉拉本人的黑历史，到底是公的是母的，至今人无定论。
哎、欸，但是我看很多人都说什么，就是假设小哥吉拉在求救，很多。人家就说：“哎、欸，他在跟妈妈求救，所以大家内心好像都会自己把他觉得他是母的，
有小只就会母性嘛。”
对对对对对。
那确实呢，当时那个这个稍微讲，小时候电影是这样子，也就出现一次那个小
哥出现一次，
对，那个小哥家出现的时候，就是他被抓走的时候，他妈妈是四处在寻找他，真的就是哥家是不是在寻找他？
哦，对啊，
复仇这样子。
但是我在想，小哥吉拉的设定。我觉得如果这一部金刚大哥吉拉大战金刚有拍下去的话，我觉得小哥吉拉会出现、欸、
小哥吉拉会出现。
嗯，我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有在埋他的伏笔、欸。
因为我们这讲这个都是传奇影业的三部曲嘛。
对啊。
然后加上金刚骷髅岛，总共四部曲。
对啊。
其实他们版权已经结束。
对，这个好像有听说。
所以到底会不会就是其实现在导演蛮前，他是本格派怪兽，要跟大家说。哎、欸，你们赶快去联署啊！那票房那么好，大家就赶快尽量讲，很开心，华纳就会续订了。
哦，
对，是这样子。
但是你觉得他如果接下来拍，假设他真的续订拍第四、第五部曲，你觉得他会走剧情会走什么方向？
欸，这不好说欸，因为现在有机械哥吉拉，然后又有王者基多拉，
对啊，
就是他的骨头也被拿去做成机械哥吉拉嘛，然后又有金刚。其实整体来说，地球空心在怪兽之王第二集的时候，他有一个东西没有处理，应该说很多伏笔没有处理，就是他们设计有17只怪兽，总共有17只怪兽，第三集集体失踪啊。
对啊，但是我后来一直在想说，这17只怪兽如果每只都出来就是每只都出来的话，应该可以拍个好几集，但是这17只怪兽没几只能打的啊。
不会啊，其实都很能打，只是为了强化怪兽之王的形象，所以就啊，他都秒杀大家。其实类似的设计在以前有一部哥吉拉电影叫《哥吉拉怪兽总进击》。
哦，这个我有听过。
对对对，哥吉拉就是海 K 了全部的怪兽啊。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哥吉拉怪兽总进击》？
其实大概你说全部都会就是出来奇奇怪怪的大怪兽们，
每一只都打，
然后被怒揍一波的，
哎，都被怒揍一波。
依稀中是有印象的。
对对对，其实。不管东宝啦，或川崎影业，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历史？就是哥吉拉有一种很像很厉害的摔跤手的感觉。
对，我真要讲，你会不会觉得哥吉拉很像是怪兽版的 WWE？ 因为日本其实蛮流行
你有练吗？你有练啊？你看那个动作，你不会觉得？
其实我就觉得很像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
很
像，
根本就是，根本就是。
对，因为我没有看摔跤，但是我是练那个综合格斗，他摔跤的动作会跟一般的格斗不太一样。它会比较夸张，因为它有戏剧表演成分在里面。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那个有武术的原型在里面，比如说什么金币钩啊，或是什么就是飞踢之类，就是看我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像摔跤？
那你觉得你看下来，金刚跟哥吉拉谁表现比较好？
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推荐大家一部漫画，叫《真异种格斗大战》。就是这部漫画的异种格斗，不是指
对那种，
不是指不同武术的异种格斗，是指不同物种的异种格斗。然后里面有一只猩猩叫金鹤，他就是去跟人类学了巴西柔术，非常的强，被他差点打败狮子。我觉得猩猩就缺这个，金刚去学巴西柔术。
他跟谁？他为什么异种格斗不是动物对动物？他为什么会想到跟人类学巴西柔术？
没有，那个是他的背景。
对对对，
他的背景。
对
对，
他设定虽然一出来就会巴西柔术。
对。對他是黑带，
他是黑带，
他是黑带很强，
对，
他绑腰带出来
，OK，
他得用那个脚技，透过狮子的鬃毛绞杀狮子。
但是可悲的是，他忘记狮子的嘴巴很厉害，
对，
直接被咬爆，
对，
所以他还是被干掉了，
他最后还是被干掉了，但很强了。我觉得那个金刚缺这一段，
他如果会，你说他会巴西柔术的话，
对，
哥吉拉就完蛋了嘛。
我觉得哥吉拉。
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了。但是
原子射线，
对，
你不能因为崇尚自己练过了八楼就这样小看哥吉拉。
没有，也是应该讲的是，其实我在里面我看到蛮多金刚，他有一度占优势嘛，我觉得他蛮多机会可以打败他的，他已经照那个所技的范围里面了。
哦，在所技的范围，
对对对对，再加把劲，说不定有机会。
但是没有锁骨啊，
你有想过就是哥吉拉
他有
那么短
线，
对，
很短，还有原子射线，然后还有尾巴，这完全不好锁啊。
没错，
他不是用正规的方式给你打。
对对，所以金刚可能还是要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
你可能连安巴都安不到，
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这到底是傻笑。
不过虽然说他没有手安巴安不到，但是反过来讲，他就少两只手可以去脱困嘛，他可以去用手去脱。摆脱你的那个锁技这样子，对。
可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为什么今天讲特色片，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以前为什么叫特色片，它的东西就是成本比较低，要做特效嘛。我们做模型，再來就是哥吉拉是人扮的 啊，穿那个怪兽服啊，所以人就会有一些你突然想做灵长类的动作
哦，有感觉。
我会想跑步，我会想伸手，但是因为道具服的关系，我
发现手太短，
对，所以我就会这样转身。
但是而且我有注意到这个系列啊，哥吉拉的手有变长哦，
有好像
确实灵活很多，
确实灵活很多，而且他可以使出爪击了，
嗯。
以前根本没办法想象哥吉拉使出爪击，那手那么短，攻击距离那么短，除非人家就跟你抱在一起前胸贴后背，不然是要抓个鬼哦。
所以应该参考蛮多格斗技的部分。
有啦，就他就毕竟是摔跤，我觉得他是摔跤啊，而且
他是摔跤，
而且
他觉得摔跤，
而且你不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怪兽大晋级的剧情就很像是摔跤会出现的剧情嘛？会先塑造一个王者，然后接下来前仆后继各种
挑战者，
对各种挑战者就会扑上去这样子。
他们那时候是用那个幽浮，然后把那个哥吉拉这样抓起来，然后放到不同怪兽栖地跟不同时空去殴打他们，
这蛮靠腰的，
一次解决全部怪兽。
所以主要是怪兽界的大三贝里达，
对对，
没错，
基本上
是这种感觉，
基本上是。可是其实你们知道各家为什么核能吗？
为什么
核能？因为这个东西和日本当时创造它有关。日本不是被原爆两次？
哦，这个我有印象，
是很哀伤的背景。
哎，这个有一个说法是悲伤的核子怪兽，
它是个哀伤的怪兽。
虽然我们那边笑来笑去，但它是一个悲伤的怪兽，还有故事的啊。就是这稍微讲一下，日本被广岛长期被炸过，被烤过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还在做原子弹。所以他们在比基尼早就要试射了氢弹，然后那个时候试射氢弹完以后，日本有一艘船非常的虽小啊，叫第五芙蓉丸，他就捕尾鱼，捕上岸以后检测，哎，你这些尾鱼，什么黄鳍尾鱼，什么挖沟尾鱼，全部都辐射超标，然后日本团体就开始反核，哎，所以反核人家比我们还要早，1950年就在那边反核了，
所以哥吉拉就是反核斗士，
所以他是反核祖师爷，对不对 ？Suppose 他们那个反核应该不是我反核，我反核应该是要放哥吉拉在那边这样，
哎，这我不好说，我先闪一下，但是对，我先闪一下，
好、
啊、但是后来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部电影比哥吉拉先上，叫《原子怪兽》，意思就被辐射污染的怪兽，
哎，
好跑出来了。然后后来在隔年促使了日本、哦、反正有第五芙蓉丸事件也有这个东西，他们想到、哦、要拍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哥吉拉一开始被归类在恐怖片
哦，
灾难片，它不是我们觉得就是那种啊怪兽片很爽啊特色啊、嗯、什么之类的，
不是以爽度为主轴、
哎、不是以爽度 为主轴，所以这边稍微讲就是
那一开始在哥吉拉出现那一只原子怪兽也是恐龙跟蜥蜴的形象吗？还是不是、
哎哎、也是蛮像是对，所以其实就大部分都讲哥吉拉就是被污染嘛、啊、被污染然后就变成哥吉拉，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不会死
哦。
对，
所以他就是那时候就是跟着反核团体，他是个反核的精神指标。
对，这里面有后来这些设定慢慢补上，一开始就是为什么不会死，因为核能是不灭的，
对，
核能不灭会造成破坏，会有这种概念在里面，
而且他会想要去吃核能的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听那个广播剧他们就是一直要拦截他，然后中途他就有提到说他们想要试图模拟出哥吉拉的行进路线去设陷阱抓他这样子。
哦，那就是第一集的那个。
对对对，后来他们后来就有说，哎、欸，他们有注意到他一直往核电厂的方向前进，然后他是
對
他的路线就是日本核电厂盖的路线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确实 是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其实可以把哥吉拉的行进路线当成是反核团体大游行的路线那个概念吗？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没有其他意见，这边我再闪一下。不是啊，他的形象就是反核嘛，对不对？
对啦，
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我们对能源的恐惧啦。
对啦，
还、啊、有一个东西也可以讲一下，哥吉拉为什么可以一直不停的无限复活再生，或者是啊好像都死不了，因为他的 G 细胞，他们讲的他那个 G 细胞，那他们自己取，因为哥吉拉的细胞所以叫 G 细胞。
OK，OK，OK。
G 细胞是这样子，它可以一直吸收能量
哦，
再生，
再生，
吸收核能。全世界生物里面唯一有办法承受核能就是 G 细胞、哦、这个东西的繁殖力量不就跟核能一样吗？
对，所以 我在想说他一开始应该有个概念是说，如果哥吉拉象征的是核能造成的污染的话，那他就是他永生不灭的形象，他一直不灭的形象就跟核能造成的污染是不会被清干净的概念是一样的，
核能不空他就会一直在。
对
对对，照理来说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他们现在又有那个地球空心又有不明能量源，所以
又有不同的设定这样子。
对感觉更酷炫了一点。
对对对
对，
他现在就是把那个啊把核弹当成充电宝在用啊，当成行动电源啊，你看他快不行的时候就来一颗补一下啊，跟我们人在吃那个显精跟低基精有八成七像，就是快不行了就灌一下喝一下一罐啊。
哦，一罐、哦、
大王洛克人嘛。
哦，我们这样讲越讲越那个，因为摩斯拉还帮他补血，
摩斯拉也会帮他补血，
摩斯拉帮他牺牲自己嘛，我的摩姐牺牲自我照亮自己的老公、
欸、其实他那个 摩姐自杀不 是,、欸、不是自杀，他死掉之后不是撒鳞片下去。
对啊，
他那个鳞片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是帮他治疗伤势，还是其实是帮他补充能量？
看起来应该是复原，
应该是复原，对不对？
你说第二集的那个？
对啊， 他有没有帮他补充到能量？他的红莲爆发跟那个鳞片有关系吗？
其实以前红莲爆发可以自己爆发、
啊、这可以自己爆发，
就是他很像那个核反应炉会融化，
就说爆就爆。
对，他那个时候为什么有红莲形态？
对，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红莲形态？就是因为他吸了太多能量、
哦、
然后他们就说啊，他炉心要溶解了。有没有很像在讲他的那个、
核能反应？对
对对对，炉心要溶解，他把能量放出来这样子，然后放出来的时候整只哥吉拉会溶解。
真的假的？
剧情是这样讲，但其实他最后没有溶解。
对啊，
代表巨细胞是不灭的。
巨细胞是不灭。OK， 所以他要短时间内快速再生。
啊，都快速再生。
哎，正宗哥吉拉有出现类似的设定吗？
正宗哥吉拉，哎，我觉得这个地方蛮有趣的，因为正宗哥吉拉目前是被视为火力最强吧，火力最强哥吉拉。
我觉得如果是看火力的话，感觉不出他是最强，但是压迫感最重，因为他几乎对于人类所有进攻的手段，他都有办法防御。
他比较类似天灾了，
有一点那种感觉。
对对，他被设定有点像天灾，但是确实也有乳腺溶解，或者是他们要让乳腺冷却的。
哦，对对对，
的剧情
他后来在嘴巴里面灌一些东西进去嘛，让你爽翻天这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哥吉拉为什么那么大只？
欸，没有哎，欸。
这个东西跟一个人有关，你刚刚都讲到正宗哥吉拉，就叫安野秀，就是我们安野哥，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安野哥最红的作品
就是福音战士，
福音战士
一直要扶人家音。
哎，福音战士他的这个有一个背景，他帮宫崎骏做过一个设定，就是风之谷的巨神兵的设定，
巨神兵是他设定的哦。
那他以前就很喜欢哥吉拉，
而且他是崇尚巨大的男人，
崇尚巨大的男人。
谁不喜欢呢？
所以 他那个巨神兵的设定多少有哥吉拉的影子。
哦，
后来在做福音战士的时候也是有巨大泛用人形对决决战兵器，
他就是要这个 big 就叫巨，要巨。
可你可以发现，就是日本人对着巨大的东西有一种
憧憬，
也不算崇拜吗？
我知道，
也不完全，但是他们会觉得啊，那个是破坏神的象征。
哦，对啦，
对，或者很有力量的象征，
有力量的象征。
全世界就是就他们都大型机器人、大型怪兽嘛，对。
Ogides
有啊，这个从那个二战就有啊，那个巨舰大炮主义啊，
大和丸、
大和号，对
对,
对,
对，就是我做那个大炮，然后敢我一定可以
船比你大，我就是屌，
对，对 我就比你大，我射的比你远，火力比你强，怎么样？
我一发就把你打爆了
啊，对啊，
就不用打了，
就被航空母舰洗脸洗到爆炸，
这个好像。掉小球，
对，掉小球，对对对，
掉小球，把你掉死，我就不给你正面冲突，反正我
对对对，
硬刚不赢你，
对吧？正所谓兵不厌诈，没听过吗？
是这样子吗？
是啊
，OK OK
啊，
好。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有趣，所以你们自己对哥吉拉最早印象都是小时候，
对
对。
那为什么刚出的时候还会想去看？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补完一个童年的回忆，就是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啦。
嗯，
就是会喜欢去看一些小时候接触过的东西，然后可能那时候会留下一些悬念，例如说，哦，你觉得这题材有趣，但他后来怎么没有继续拍，或者是
松岛枫算，
蛮怀念，
还是苍，
这些老师们也是一个悬念。不过这个要再翻拍不容易，但是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是非常好，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些片，把他们以前拍过片换个女优再出来拍一次。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炒冷饭这种剧情出现，
是吗？
你说题材
是刻意的吗？还是本身就
是刻意的？
他是刻意的
，他们就会在卖点上写说什么哦，重拍哪一部的剧情这样，然后换一个，就是换一个女优嘛，
什么热带夜啊，
对，
热带夜，
对对，真的有人，你们现在
热带夜蛮久的，
对，
热带超多超多系列，大系列。
对，跟热带夜城延续蛮久，老司机，
所以、
欸、不是啊，不是哥吉拉，
对，
好，那这样子，我这时候就要学老高做一个收啊、哦，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做一集给我哥哥补完，
我先把回去帮各位找片，放到我的棉控，
你各位臭男生的童年回忆，
对，
青春的回忆，
我会特地再找一集，
对 对，
我们这边就没有聊色警报，我们下一次直接一集直接聊色警报，
我们直接聊色聊起来，
啊、反正 podcast 没有黄标，啊、有黄标再说啦，
开始有黄标吗？
有黄标
没有
黄标，不要怕吧，
就不要尽量聊啊。啊、
那你先去搜索一下，
没流量你还怕？
这倒是真的。我们现在就是100的流量，在担心100万流量的事情啊。
100流量也是流量啊，对不 对？我们要服务我们100个听众，
对，没问题，
每个人都很重要。
如果大家想要听黄色的，记得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并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各位，你再拉10个人，我们再做两集，
我们再做两集，全讲色，全讲色。
要夏天，
我
们再热带
多层次传销的说法，推流量。
可以分论，
好，可以分论，流量追起来啊！
等一下给各位听众都发一组那个邀请码，
更靠北越来越复杂。你先去谈网站合作，
不是，我们先继续回到哥吉拉，回到这个
没有、啊、
暗野这一块
、
啊，
就你们不觉得日本文化对世界影响非常强大吗？
确实是，
对啊，
对，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
是啊，
例如热爱火影忍者的黑人们。
对，
比如说你上次打那个游戏王那个也是，
对，就是大家有看 UFC 就知道他们有一个非常中二的冠军叫阿达桑尼亚， 然后他
对他是哪一国人？
他应该是美裔，但我不知道他应该是美裔，对，但他国籍我有点忘，那他是黑人，
非裔美国人那种，
应该是，
应该是，
对，国籍我要来查一下。但他非常热爱日本动画，他出场前动不动就会结印，然后有一次他出场
都结印，
他出场都结印，然后有一次非常中二，他出场前他就空手，他就假装从耳朵上拿一支笔下来，然后把对手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面，然后盖起来。就在完全在模仿中二的死亡笔记本。
哦，对，对手就死了，
对手就死了。对，他那场确实也赢了，毕竟他到现在也只输过一场。
对手有死了，
刚好有赢
了。对手有死，对，刚好有赢
了。
对对，所以然后我之前去那个，我之前有段时间有在打那个魔法风云会，然后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念书，他就有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壁垒分明。他在美国打魔法风云会的时候，魔法风云会都是白人在打比较多，然后他说黑人都会玩游戏王。因为游戏王的节奏很快，然后他可以疯狂的念咒语。那你有打过，你应该知道，他可以疯狂念什么特殊召唤，然后一直叫，一直叫。
其实那也不是咒语，那只是每一个
动作把它做出来。
对，就游戏的过程。
对，
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贴一个影片给我，他说就是有一个黑人，他就是每次打游戏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中二。他受到攻击，他会自己配音，他会这样，我被攻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声音直接对，
有印象，
有
一个声音有印象
哎。对，所以。我觉得日本动画对某些人来讲，真的是影响他们的思想跟喜好蛮大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进入那世界，觉得自己变成武藤游戏或者是海马赖人之类的。
对啊，他完全就是，这算虚拟实境吗？
你只要心中有，
有就是虚拟实境。对，
只要你在那个世界，你就是
想象，
就是
你的
超
能力，
对
对
对，
超能力。
对，不然精品有什么受到那个吗？你
潮流圈或
潮流圈当然是非常多啊，精品圈非常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像 LV 啊，跟那个 Dior， 他们现在的那个设计师，像 Dior 的 King Jones， 就不止一次表示说，深受日本潮流教父藤原浩的影响。
哎、欸，
藤原浩，待会我补充一下，但我们可以再做一集，只要订阅开启小铃铛，我就会再做一集跟各位说。
还有把你的邀请码分享出去。
好，好，意思，反正就是。藤原浩以前那个日本潮流教父，以前潮流啊不是流行，是流行文化，但不是算是那个高端 fashion high fashion 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他最早只有跟 Vivian Westwood 他们那些人还蛮好的，藤原浩部分。只是现在近代的很多设计师却说自己当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深受藤原浩影响了、
哦。
所以我们各位有印象，你各位有买过潮鞋吧？
对，
你们都买哪个牌子比较多？
我没有买跑鞋，我都买艾迪达啦。
艾
迪达，
我是耐吉派。
耐吉
派，
这就讲到这个迪奥了。迪奥心里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最经典的球鞋就是迪奥的那 King Jones， 就是迪奥那个 Nike 的 Dunk 高筒的，他就把他跟迪奥联名。你可以想象跟迪奥跟 Nike 联名、哦，这以前是想象不到的。
那一双那个时候抢到炸开啊！
那一双牌价是80000多。但是后来市场二手可以到300000、
哦，
最高点的时候。
你说他们一开始定价是多少？
八万、哦，而且因为你要抽的啊，
哦、
要抽的，
他们后来这种联名的超级，
那个你根本想拿你都拿不到啊。
对，
而且你如果去抽，我朋友说你现场去排队，如果你有抽到，你现抽就是现赚，就是直接翻一倍、翻两倍出去。
对
啊，
现场就直接卖掉。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小时候看日本话，不要觉得啊，现在年轻人看韩流啊，自己已经没话讲。我跟你讲，世界是日本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大前提是，确实日本在影视或娱乐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日本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巨大。
对，
但是到了可能近十几年吧，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已经慢慢消弱了。
嗯、对
啊，有韩国，因为韩国的那个系统性非常强啊。
啊，对，确实是、
啊。那中国市场非常大，
对，
那所以相对来讲，日本的那个影响力就超级弱。然后再来，就是日本对于电影动画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坚持。
对，
哦对，
就是他们的电影动画就必须长得像动画，他们没有在追求长得不像动画这种事情，
不追求真实感。
对，
这个东西就是也可以，我们再回靠再讲一下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是2016年出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东宝有点不爽。哦、我版权我已经卖给你，2014年你拍一个哥吉拉，哇，只露半张脸啊，哥吉拉没出现多少，然后人类感情戏一大堆啊，嗯，有点不爽，这不是我要的怪兽片。然后版权在他手上嘛，
对，
反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他们就找了安野秀明再搞一个正宗哥吉拉，他们里面就再次把哥吉拉就是经典元素拉回来，所以可以知道，就像马斯讲， 干日本超龟毛，就是譬如说他会带给你绝望感啊，他不应该是那种守护人类怪兽啊，他应该天灾啊，类似这种。
啊，说到这个怪兽啊，就是日本文化的影响，我突然想到我去年买一双 Skechers 的鞋子，它就是完全受到那个，我觉得有受到福音战士跟怪兽的影响。它 那双鞋子叫 Monster， 然后它的那个花纹，它就很像福音战士，它不是每次只要警报出现，它就会出现一堆数字或一堆文字，然后串在一起。它的鞋子
上，使徒来袭，
对对对，它鞋子上就是有那种类似的花纹，而且它的鞋底是做成锯齿状，然后它官网就写说它的锯齿状就是象征怪兽的牙齿。
那你下次你就直接穿那个啊，最近又有那个福音战士联名粗号机的外套
哦，对，因为
直接穿上，
因为他那个颜色，我觉得他原本是想要做紫色，可他可能怕颜色选的太强烈，他说他后来是用深蓝色。
你说那个鞋子？
对，那鞋子我有穿啊，我最近很常穿那一双，就是蛮好穿的。
没有啦，大胆猜测啦，版权比较贵，他是没有买到的、那個，
不敢用，
有买到就直接上了，
紫色就下去，
直接就我全身粗号机，我今天就是内身，
对。有可能，
粗暴机是，对，
粗暴机是啊、欸，所以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啦。就是我觉得那些设计师或多或少都有受到这些元素的影响，而且他绝对不会是跟风仔，因为他会去用那个花纹的颜色，就是像福音战士那个，就表示他一定有看过那组，
就是他的内化是很深入的、啊，
对，他就把他就想到怪兽，他就会想到警报来袭，然后就把它整条加进去。
嗯，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福音战士的主题曲非常红嘛，
对啊，
就是那个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嘛，
对
对。其实那个原唱啊，然后那个就是很厉害的那个歌手，虽然靠了这首歌赚了几亿元，但是他其实表示他并没有看完福音战士。
哎、欸，
他因为这件事情还被很多福音战士迷网友延上，
真的假的？好延上，
一度被延上，那好
被延上
好几年前的事情，就觉得啊，你怎么可以不看经典啊？你是原唱，唱什么唱红这首歌？然后他后来他就超不爽，他说我在还没播出，我就先看三集四播集，他就叫我写歌。我后来看完以后觉得这个我还好，但我歌有写出来。
对、啊，是还有什么意见？是还有什么意见？
不然你各位还有什么意见、
啊？你们才不是唱到现在？
对啊，你现在你。对对，日本阿宅去 KTV 点播一次，我都赚一次。
对，绕神的绕神。
对你还不是含泪唱？
还不是含泪唱？
有什么好演唱的？
对啊，
没有。所以代表说，这个东西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但是创作这个东西还有无尽的想象力。
没错，没错，没错。
他真的看完，他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天使的故事。其实我看三集，我还是看不到这个天使的故事。
有啦，
真的有点厉害。
它里面天使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翅膀，
翅膀
对翅膀。哦，他可能有播那个啦，他的那个什么，一开始 OP。给他看，因为 OP 他的动画里面
有很多翅膀
跟那个卡巴拉树，就是天使的
卡巴拉之树，生命之树嘛。
他可能就灵感一来，或者是他们就直接跟他讲：“哎，你帮我写一曲残酷的天使。
我就是要这个啦，
可能就是要这个啦。
有给他一些大纲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反正他因为这首歌赚到爆，
赚到爆。
他真的是一首歌财富自由。
是说那歌手好像也是蛮有名的，
对他本身就非常有名的。对，
那你觉得正宗歌姬会再往下拍吗？
中哥家 我自己看起来川崎营业现在表现得还不错、嗯、所以东宝应该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哦、
而且
毕竟他的那个 地心的那个新的论点都整个出来、
哦、对啊，地球空洞的那个部分 对那个很大一个坑、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觉得他最后就会正式接近怪兽 WWE 的部分直接大打出手这样子、
哦、我觉得现在
是大混战，
以 WWE 四波集来说表现得还不错，
表现还不错、
哎、对。
那你觉得他会跟那个环太平洋合作吗？巨大怪兽、
哎、好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有可能，
好，
因为他也是地球空心嘛。
对、啊、
我帮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其实环太平洋他第二集他有带到他那些生物是从别的宇宙过来，
其他
啊，
其他维度、
啊、对,
对、
啊，
所以我觉得怎样，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地球方的代表就是怪兽之王加十七只怪兽对抗他们的怪兽、那我们就是大举入侵他们的维度，把他们干爆，证明我们地球的怪兽之王才是真怪兽之王，而且说不定他们那边最强的怪兽就是王者基多拉又出现了，哎，是不是又再接回来了？
所以他们是双子地球嘛，对不对？
有可能，
他们驾驶员都是叫 Twin 嘛。
对对对对对，机器人配上十七只怪兽去攻打别的维度的怪兽，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兴奋？我觉得他们应该请我当编剧。
不然你把大纲写一下，帮你寄给华纳。
好，你帮我寄给华纳，
帮我寄给华纳。我在你请一个比较厉害，英文比较厉害，帮我翻译一下。
好，就你了。
哦，
就
直接好，帮你寄华纳，好吧？
对对对，
好，这是，
我觉得不错啊，你不觉得听起来令人兴奋吗？
就来自地球的骄傲，这感觉会卖钱
啊，对。然后接下来还可以融入一些什么有怪兽王子嘛，然后还有什么哦，他原来哥吉拉其实原本是怪兽星球里面的一个 下级战士的小孩，然后来地球，因为吸收地球辐射，他变强。
这故事好像在哪？
等一下，你是不是在讲基隆之王？
这故事好像在哪？
这个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搞，反正就是
你说这么强，只是下级战士吗？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跟地球的辐射环境，
我连这句话好像我自己好像在哪听
过。经
过
了数万年，他就有点像是地球跟怪兽的混血了，然后变成超级怪兽。
所以他尾巴会被拔掉？
欸、如果他尾巴拔掉，可能会觉醒之类的。
会觉醒，
会觉醒。那你看红莲状态是不是就很像生气的时候头发会爆起来啊？
你
頭髮就是
无用不把他尾巴拔掉，但觉醒给你看啊！我今天不跟你不死不休。
欸、你们知道猫跟它的尾巴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吗？
来来，你今天一直看这个梗图，就是想讲。
来
来来，最后让你搜，
多给你讲。
你既然讲到这，
好好
来猫尾巴，
就是猫尾巴，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搜寻，就是猫跟它的尾巴是不同的生物，你就会发现很多猫咪跟它的尾巴互相作对的那影片，你就会觉得欸为什么他们会拿自己尾巴打自己，而且他会显得很惊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结论就是猫跟他的尾巴是不同的生物。我在想说不定哥吉拉跟他尾巴也是不一样的生物哦。
好，那我最后我用一个东西收啦好不 好，
好，
日本人在画漫画跟动画的时候，好，哥吉拉这种设定，你不会觉得那个脸很熟吗？
是猩猩吗？
是猫。真的，
很多哥吉拉本人
他们在画漫画的时候，我怀疑哥吉拉设定也有一点。他们在画那个轮廓的时候，人的脸啊是用猫脸的轮廓去做的。
哎，
有没有？
所以啊，哥吉拉跟他尾巴就不同的生物，跟猫一样。
这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这样我等下很难剪。
好，不然这就先这样。
好了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就这样。好，拜
拜拜。